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摘要。报告指，香港人口泛滥与非洲多国同级，剥削外劳，容许滥收中介费。英国大选临近 ，BNO 港人显影响力，候选人纷纷表态支持。记协换届选举，华日记者谢家瑜当选主席。涉巴士座位椅背写具煽动字句，男子被控新煽动罪及刑毁，还押候审。阮明光再度登上 Spotify 和 KKBOX。 47人初选案，戴耀廷首露面，现笑容。不点名陆军李家超、东方文章惹疑云。黎智英等七人终极上诉，相称性定罪引争论。美领事梅宇瑞称与特首高层互动有困难，企香港恢复包容开放。香港政府四至五月录得775亿财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报告指，香港人口泛滥与非洲多国同级，剥削外劳，容许滥收中介费。香港政府近期积极推动外劳引进政策，但美国国务院在6月24日发布的2024年度人口泛滥报告，将香港降至第二级别监察名单，与寮国、刚果、卢旺达等国同列。报告指出，港府未能有效应对外劳剥削等非法活动，并容许滥收中介费。港府随即发表声明，对报告内容表示强烈不满，称其失实。近年来，香港外劳问题成为中港两地的热话，相关词语就好似香港打工被骗、香港劳务被骗，在中国网络上成为热搜。报告提到，港府未能为外劳、外佣及性工作者提供充分保护，例如容许雇主和中介收取高额招聘费，并未对扣留护照等行为实施严格限制。此外，报告指出，港府主要通过拘捕和驱逐来惩罚受害者，而非提供支持。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航运业、建造业、电子废物回收场、护理院和私人住所工作里面。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表示，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并未见改善。他指出，过去曾处理多起劳资纠纷，发现外劳被剥削情况严重，甚至有内地员工因投诉遭黑社会威胁被赶回内地，导致申诉变成寒蝉效应。蒙少达批评港府监察不力，劳工处巡查次数极少，新外劳计划更令人担忧。蒙少达又指出，现行外劳引进政策下，外劳的发声权益受到更大限制，特别是使用隔离宿舍的方式，使外劳与外界隔绝。此外，独立工会组织遭到打压或解散，使得劳工问题难以曝光。他又强调，港府扩大外劳引进，但劳工剥削问题依然存在。建造业工人报告称，大陆外劳遭受中介和外判商层层剥削，实际工资低于本地工资中位数，违反港府规定，导致本地劳工被取代。港府对此回应称，有监察机制，但未接获违规个案。美国报告指出，港府在过去一年中并未加强监察和执法，没有任何劳工贩运者被定罪。虽然港府对数千人进行人口贩运筛查，但仅识别出三名受害者，较前一年报告的32人显著减少。港府发言人在6月25日凌晨迅速回应，称被识别的受害者人数少，反映出香港并非人口贩运重灾区，执法部门和劳工处已尽责调查。港府强调，没有证据显示犯罪集团与香港为贩运目的地或中转站。报告评级极不公平，存在偏见和缺乏事实支持。报告又指出， 自香港实行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以来，政府批评者被指控分裂国家、颠覆和煽动仇恨，限制了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社会团体在与政府互动时变得更加谨慎，尤其是涉及人口贩运议题。港府对此回应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框架与国际人权标准一致，相关法例仅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这个是自2020年、2018年、2017年和2016年以来，香港近十年内第五次被美国人口贩卖报告列入第二级监察名单。中国和澳门今年则被列入最严重三级名单。若获美国总统批准，这些国家可能面临制裁或援助限制。英国大选临近， BNO 港人显影响力，候选人纷纷表态支持。英国大选将于7月4日举行。自2021年 BNO 签证计划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5万香港人移居英国并获得投票权，成为此次选举中的重要力量。在香港人聚居的沙顿和郁金汉姆地区，各政党候选人纷纷表态支持港人以争取选票。郁金汉姆的保守党候选人路西德梅吕在香港生活了17年，他表示会为当地香港社区发声，确保他们感到安全并融入社区，并对保守党政府的 BNO 定居计划表示自豪。在大量港人移居的伦敦萨顿区，当地候选人与70多名 BNO 香港人及记者座谈，聆听他们的诉求。各党派候选人强调支持港人融入，并在国际问题上采取坚定立场，强调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工党候选人赫扎塔克表示，香港人对英国的贡献非凡，应帮助他们顺利融合，同时让中国承担责任。他指出，伦敦市长已为融合计划投入数十万英镑，并在跨国镇压问题上大声疾呼。塔克强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找到合作方式，但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必须让中国承担责任。萨顿香港人的组织者李查德提到，很多港人因害怕中国跨国镇压而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对二十三条和间谍事件感到忧虑。郁金汉姆路西德梅吕认为，英国加强国安法对保护港人安全至关重要，表示保守党政府强化国家安全法以打击来自香港和中国的跨国压迫。在活动里面，香港参与者表达了对本学对英国学费问题的关切。一位 BNO 护照持有者提到，很多港人无法负担每年5万英镑的学费，因为他们仍然被归类为国际学生。保守党萨顿和切姆选区候选人汤姆·德雷蒙德表示，将帮助 BNO 港人解决学费问题，强调要重建信心，并承诺为港人在议会发声。这次选举预测工党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工党影子外交部长林明认为，必须在人权和民主方面让中国承担责任。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各党派候选人均表示会继续为港人发声。 协换届选举，华日记者谢嘉瑜当选主席。香港记者协会在6月22日举行了换届选举，华尔街日报记者谢嘉瑜在没有竞争情况下自动当选主席，自由新记者梁耀聪当选副主席。前任主席陈朗星表示，过去3年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但记协仍然坚守新闻自由和保护会员的角色。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公民社会面临巨大政治压力，很多公民组织解散，记协成为少数幸存机构之一。然而记协屡次受到政府点名批评，在记协周年大会当日，中共喉舌大公报发文批评记协，呼吁将其解散。陈朗星连续3届担任记协主席，原本他计划竞选连任，但因担心记协会受到攻击，无奈决定不再参选。这次选举有约110人投票，其中8张废票。陈朗星表示，本届投票人数比上届多1倍，显示会员积极参与。选举结果显示，12名新当选的执委中，包括新任主席郑嘉瑜和副主席梁耀聪，新执委会当选后未有发言。陈朗星代为回应记者提问，他强调记协乐于与各界沟通，即使与警方关系复杂，仍保持沟通渠道。他指出，在任期间面对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相继结业，记协曾认为考虑解散，然而记协至今仍然存在，继续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和保护会员的工会角色。这一次选举反映出香港记者协会在政治压力下的坚持和努力，未来仍需面对诸多挑战，但将继续为新闻自由和记者权益奋斗。梁耀聪刚当选记者副主席，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对于最近针对会员海儿信息，并不感到过大压力，因为类似情况他们过去已有经验。不过他承认在新一届执委会选举前夕出现这些信息比较敏感，又强调新任执委会成员将坚持会章，并依据香港法例履行记协的职责。他对记协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在有限的空间中继续存在，并吸引更多新会员加入。记协会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做最多的事，无论大小都因组织及人员而异，每个决定都将由新执委会沟通、表决并实施。他希望记协能长做长有，继续留在这里，希望明年记协能发展，会员增加，会员和非会员都能够支持记协。涉巴士座位椅背写句煽动字句，男子被控新煽动罪及刑毁，还押候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新煽动罪续有新检控个案，一名29岁男子被指在今年3月至4月间，在巴士乘客座位椅背上写上及公开展示具煽动意图的陈述，涉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新煽动罪。6月2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首次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伟德应控方要求，把案件押后至8月22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辩方没有保释申请，被告需还押候审。报称任职文员的被告苏文杰被控3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1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作为罪。控罪指他分别在今年3月23日至4月27日在巴士乘客座位椅背上写上引起对中国及香港政府憎恨或歧视或藐视等字句。他另外被控2项摧毁或损害财产罪，至于今年4月2日及4月18日摧毁或损害属于城巴的乘客座位椅背，据悉相关字眼涉及港独、光时、721及831等。 控罪书显示，被告于上月23日起被羁押至今，再首次上庭。被告身穿蓝色牛仔外套出庭，面容平静。在听取五项控罪后，表示明白。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8月22日再审，又透露还有其他案件控方在调查中。今次案件是23条生效后首宗警方发稿公布的新煽动罪检控，而过去传媒曾报道的两宗检控，警方均未有发出新闻公告。传媒当时亦曾向保安局及警方查询案件是否新条例下的首宗检控时，最终未获确认。为保安局其后解释，指危害国家安全属严重罪行，亦可能涉敏感的危害国家活动，指披露相关拘捕数字及资料会影响行动部署，故不会公布。阮明光再度登上 Spotify 和 KKBOX。 香港法院上月对歌曲《阮明光归香港》颁布临时禁制令，之后 Google 旗下的影音平台YouTube 限制香港地区用户浏览23条《阮明光归香港》影片连接，音乐串流平台亦陆续封锁下架相关内容。不过，创作团队 DGX Music 在6月23日宣布，《阮明光2023 Edition》专辑已在 Spotify 和 KKBOX 重新上架。当晚共有10个版本可供收听。 DGX Music 早前在脸书上连续发布了在 Spotify 和 KKBOX 上收听《阮明光》的连接，并表示尽管尽力，暂时仍无法保证类似事件会再次发生。他们表示将继续努力恢复其他专辑。除了原创版本外， SpotifyApple Music 和 KKBOX 还提供了4个不同版本，包括中国青年音乐人 Yinfi 在英国制作的粤语和英语版本，以及其他创作者制作的纯音乐和越南语版本。此外，南华早报报道，除了音乐串流平台的重新上架，阮明光还在 YouTube 上建立了新的播放清单，包括多个不同版本的歌曲。阮明光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广为传唱，甚至在多场国际体育赛事被误播为中国国歌，引起港府多次批评。今年5月法院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以分裂国家、侮辱国歌和煽动等方式传播阮明光，但歌曲本身并未受到禁止。封锁令发布后， YouTube 虽然对法院的裁决表示不同意，但仍在香港封锁了32条相关影片。此外，歌曲发布商 Email Bands 亦在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等平台将歌曲下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曾联名致信 Google 和 YouTube 执行长，批评全面封锁阮明光的做法不当，要求 YouTube 在符合法律要求的前提下恢复阮明光的广播，并在影片播放前加上警告信息。47人初选案戴耀廷首露面，燕少勇。2024年6月25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暂代高等法院，47人初选案的首批5名被告包括戴耀廷、欧乐轩、赵家贤、钟锦麟及吴正亨开始了他们的求情辩护。戴耀廷21个月以来首次现身法庭，头发已灰白，表现时常对坐在观众席的太太微笑点头。控方确认被告可被分为不同的刑期等级，强调组织者被视为首要分子，应面对终身监禁 或至少十年徒刑。法官问及如果分类被告，控方承认该问题复杂，并指若判戴耀廷三年以下监禁，必定会提上诉。他这样一讲，令戴耀廷笑了出来。在法庭外，约十名市民已在前一晚排队等候，其中包括常见的旁听者、姨婆及其姨甥，希望亲自支持戴耀廷。早上六点前抵达的朱儿表示，他支持戴耀廷过去十年来的理念。另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女士认为，现场旁听比媒体报道更生动，并关心控方是否会要求判处超过十年的刑罚。早上六点半到场的阿峰则希望从聆讯中了解香港是否仍容许不同声音存在，以及司法制度的现况。聆讯于上午十点开始，法院于八点后才开始允许市民进入限制区域。不过清晨七点有骤雨，令等候的市民不得不撑起雨伞。尽管当天天气炎热，有人携带电风扇来应对，与过去一样，住鸭嘴帽和口罩的人士在队伍中，他们都拒绝媒体的访问。在47人案中，被告已承认罪行，被安排在被告席上的不同位置。其中欧乐轩、赵佳贤和钟锦麟被称为重返证人。戴耀廷这一次是首次露面，自2022年9月以来未再现身法庭。戴耀廷即将迎来60岁生日，当天身穿白色卫衣配黑色西装外套，灰白头发显得轻松自在，不时向坐在观众席上的太太微笑点头。其他被告如欧乐轩就穿着蓝色衬衫，赵佳贤则穿运动外套，他对亲友微笑。吴正亨则穿黑色西装，透过玻璃与亲友沟通。最靠角落的钟锦麟穿着黑色西装，由于位置限制，大部分时间被遮挡，无法被公众看到。其他同案被告如何桂南、袁家伟、吴敏仪、余慧明、刘永康、周家成、谭海邦则被安排在延伸庭旁听直播。法官李云腾关注，即使各被告因同一罪名被判有罪，是否可依据不同情节判处不同刑期。控方表示这个是个难题，并指出若戴耀廷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控方必然上诉。控方休庭后提出，法庭在判断首要分子时，将考虑参与组织、策划、指挥等程度；对于积极参加者，则会考虑其参与谋划的积极程度。不点名老君李家超，东方文章惹疑云。香港政治气氛紧张，建制派媒体只会报道正面消息，不会批评。但东方日报一篇评论文章却暗指特首李家超，引起网民热议。6月24日，东方日报刊出传媒人程万里的文章，题为《虚谈废务又见执笠》，直指特首。文章表示，香港经济好坏不能由高官决定，而是小市民的切身感受。核心商业区的商铺空置率去年达 9%， 今年首季亦有 6%。 特首李家超最近谈及香港经济时称冇劫业潮，更指香港10间劫业16间开业，意思是指开业多于劫业。文章批评高官过分美化经济形势，呼吁大家要有信心。连进军香港市场的内地连锁餐饮业集团 都面临退租潮，有啲更系开业数个月就结业。文章提到，喺每个港铁站附近嘅知名饼店嘅分店纷纷结业。此外，一啲大型银行亦以合并服务为名，陆续结束分行业务。呢一啲都显示经济真相。根据《经济日报》报道，名厨黄永炽创立嘅龙王集团旗下酒楼纷纷结业。报道指出，最新的观塘分店将在6月25日结业，开业17年后撑不过结业潮。龙王集团从9间餐厅减至现时只剩下湾仔龙蒲酒楼，面对倒闭潮、退租潮。李家超则强调，香港正处于转型期，必须有新方法、新尝试。并以离岸移工厂成功转型为例。东方日报文章则反驳指出，过去工厂向北转移时能够以高端产业取代，但如今高端产业亦面临困难，加上政府推动创新科技力度不足，电子支付、网上交易等发展远逊于其他地方，转型期的长度成疑。针对李家超提出的搭好台刺激消费方案，文章批评政府只会说大话，连消费券都拒绝再派，消费刺激成效有限，市民宁愿不想消费或减少开支，但高官选择掩盖事实。该文章引发网民讨论，有人赞同其内容属实并舒缓心情，但亦有人担心这种具煽动性的文章可能招致国安处介入。黎智英等七人终极上诉，相称性定罪引争论。黎智英等七名民主派人士已上诉至终审法院，争论其参与非法集结罪的定罪是否合理。案件于6月24日在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方主张当时的游行完全和平，仅是行使他们和平集会的宪法权利，因此对他们的定罪缺乏相应的理由。律政司则认为，执法已经充分平衡了集会权利和公众安全的需要，因此相应的定罪是合理的。法院将在聆听双方陈词后然后裁决。本案中，吴凯仪和李柱明已自行到庭应讯，而李卓仁和何俊仁因涉及另一宗案件而被还押，需要由囚车送抵法院。不过何秀兰、梁国雄和黎智英则未有出庭。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张举能将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和林文汉以及海外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分爵将负责审理本案。上诉方获批准就法律问题提出争议，包括法官在定罪时是否有必要评估定罪的相称性，以及是否应参与英国最高法院相关案例的看法。不过这些案例对香港法院并没有约束力。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辩称，公安条例第15条应在必要且合理的情况下限制公众游行，并强调法院有责任在定罪前评估其相称性。他指出，即使是较轻微的刑事罪行，法院亦应该考虑其相称性，以确保宪法权利不受无理的侵犯。法庭进一步探讨了定罪作为对被告行使集会权利的限制问题。律师余若薇强调，法院应该在任何干预个人宪法权利的情况下采取相称性测试。这个引发了对于警方未能证明集会有暴力行为发生的情况下，被告是否合理参与游行的辩护讨论。案件中的上诉人被控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法庭必须确保这些定罪是相应和必要的。在法庭上，常任法官李仪进一步追问，是否应该在警方没有挑战权的情况下进行相称性测试。 律师余若薇回应指出，法庭应根据个别案情来评估相称性，并应考虑案发当日的具体情况。他强调，如果法庭认为被告有合理理由参与游行，这样定罪就不应该是合理的结果。对于法院是否应该依循香港法律而非英国法院的决定，法律辩护中亦出现了分歧。律师余若薇和其他辩护人士主张，香港法院应该保持独立审查案件，并在确保公正的情况下作出裁决。总体而言，这一场审理凸显了集会自由和公共安全之间的法律平衡问题，被将进一步考验终审法院对于相称性原则的理解和运用。美领事梅宇瑞称与特首高层互动有困难，企香港恢复包容开放。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宇瑞在6月27日于领事馆活动上表示，美国与中港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并坦言与港府高层互动存在困难，但整体上仍保持良好沟通。他的言论在中港高官面前公开发表，引起关注。美国驻港领事馆在当天举办美国独立日庆祝酒会，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潘云东、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以及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等人出席。梅宇瑞在致辞时指出，美国与中国及香港特区领导人在人权、价值观和民主等议题上仍有重大分歧，并表示这些争议不可能一直间解决，预期将会持续。然而，尽管面对挑战，香港依然是促进中美互动的重要平台，特别是美国学生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的最佳地点。他希望美国与港澳的紧密联系能够延续。梅宇瑞强调，美国并不完美，完美是一个由人民透过辩论、发表意见和抗议等活动共同探讨的价值观，这个推动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回应媒体提问时，梅宇瑞谈到民主派初选案的裁决，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和平表达政治主张而入狱，并希望香港能对市民展现更多同情心，如同钟摆恢复包容和开放。他形容这个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是否会在任期内约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梅宇瑞表示，由于美国和香港存在政治分歧和差异，高层次接触相当困难。然而，美国驻港领事馆与特区政府整体上仍维持良好沟通，两地在民间、商业和投资的关系亦相当牢固。黄伟纶在致辞中回应表示，美方不应该因误解或错误信息影响两地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伙伴关系。他强调，香港会保持开放、包容及尊重法治，支持自由贸易及多边主义，期待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发展与美国的合作。此外，港媒报道，在酒会场外有多名男女在出口等候，怀疑拍摄嘉宾，其中一名戴口罩女子承认是来自建制网媒，另一名男子则否认拍摄。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不同场合接连批评中国通过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来支持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形容是一个重大错误。 以及再度公开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认为东北煽动民族情绪，导致中国社会仇外气氛一再高涨。中国外交部事后反驳白恩斯的指控不符事实。香港政府四至五月录得775亿财赤，已经连续五年出现财政赤字。6月28日，港府公布本年财政年度首两个月，即2024年4月和5月的财务状况。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的整体开支为1206亿港元，收入为509亿港元，计入偿还政府债券98亿港元的本金后，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的财政状况为775亿港元赤字。政府发言人表示，截至5月份的赤字主要是由于薪俸税及利得税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财政年度的后期收取。财政储备在2024年5月31日为6570亿港元。香港政府已经连续五年出现财政赤字。今年2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发表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时公布，2023年及24年赤字高达1400亿港元，较原本预算高出 1.5 倍。政府预计2024年及2025年度仍会出现财赤，综合赤字为481亿港元，财政储备在2025年3月底预计为6851亿港元。今次公布数据显示，本财政年度首两个月已经出现775亿港元赤字，远超过政府预期的全年综合赤字481亿港元。香港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卖地，为今个财政年度港府首季地价收入不足2亿港元，按年下跌近九成。日前网媒香港屋网引述地政总署资料，称截至6月25日2024年及25年财政年度首季，即4月至6月的地价收入约为1.9亿港元，包括超过1亿港元的补地价及约8200万港元的卖地收入，较去年同期的13.7亿港元大跌近九成。今年初，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预测全年地价收入为330亿港元，而首季度约 1.9 亿元地价收入仅占不足 1%。 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上一季，即1月至3月暂停推出住宅及商业地，导致今季仅批出一幅电动车充电站地皮，加上补地价活动不活跃，整体地价收入较去年明显减少。目前政府仍有三幅地皮正在招标，包括元朗多层产业用地、沙田小沥源私人住宅地，以及柴湾长民道的乐建居地皮。若顺利批出，按照市价估值，有望为库房低利合共38.2亿至63.5亿港元的卖地收入，大幅增加政府地价收入。若以2024年上半年，即今年1月至6月计算，政府的卖地及补地价收入合计约 42.1 亿港元，较2023年同期的218亿港元按年大幅减少近八成。